好，我们继续讲启示录的七封信，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使徒约翰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异象，这个就是圣灵叫他要写信给七个教会，每个教会写一封信。那他把他看到异象记录在启示录第一章当中。那我们要知道，他这个第一章当中所看到的异象，不是描述到第一章就结束了，一直到第三章才结束，所以整个一到三章都是他看到的异象。所以他对这七教会所讲的话写的信，其实都是异象的内容。他受基督的命令说要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里面记载了基督徒在当时生活当中良善与邪恶的冲突。好，所以基本上这七封信是写在一起的，然后呢由使者送去一站一站的发给每一个教会，每个教会看完了给下一个教会再继续看，这样子。那这七封信的形式基本上与旧约的那个先知书的形式是类似的，所以他目的都是要劝勉读者，将他们拉得更靠近神，能够更信靠神。那这里的每一封信很有意思，都是针对那个教会在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所以都是很对那个教会来讲都是非常实际的信，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就针对那个东西来对他们讲话。那这些真实的问题呢，也是历世历代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可能面临的问题，所以他这个七封信不只写给那七个教会而已，是写给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那就是为什么他选了七个这个字，他写了七封信。那在这个七在圣经里面表示完美的讯息，所以那在启示录里面更是强调这个完美的信息，所以这七就代表完美。那因此这七封信就写给世界上所有的教会的七的完美的讯息。那今天我们是讲第五封信，是写给沙迪教会的。沙迪这个城呢，是古代亚洲最辉煌的城市之一，非常的金碧辉煌，但是他所有的荣耀呢大概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它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大概建立于西元前1200年。它后来成为又富有又强大的这个吕迪亚王国的首都Lydia 它的首都。它位于一个山丘，那一座城堡盖在山丘的上面。它盖起来以后就变成一个坚固的堡垒。这个山丘的三面都是悬崖峭壁。都是1500尺高的悬崖峭壁。只有南面一个面是很陡的山路接到山区去，所以自从它被建造起来就几乎是一个攻不下的城堡，不可能被攻下来的城堡，也军事要塞。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一句俗语叫做去攻取沙迪的城堡。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去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的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是去攻打沙迪的城堡。他后来呢在山丘的北边和西边的平原上发展起来，所以那个都市的范围变大了一些。但是反正他总之是一个军事堡垒，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其他的敌人都很害怕他。那他后来又由于商业跟贸易，所以也致富，也变得很有钱所以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都市。那传奇故事里面说到，那个国王有一个叫 Midas， 把他得到的金矿留在他们那个有几条河流经过他们的城市。那传奇故事就说那个国王把那个金矿留在河里面，所以他们在那个河里面都可以捞到金，所以他们很有钱。那事实上那些河里面真的有金沙在那里所以这是他们致富的一个原因。所以他们是沙迪城市是第一个开始铸造金币跟铸造银币的城市。那后来当这个有一个人叫做 Grotius， 当他做王的时候，他的军事很强盛国家越来越强，所以他就想去攻打波斯王古列。那他去攻打波斯王古列，结果没有打赢，所以他就在冬天的时候他就退回至沙迪的城中。但是古列王继续追他又打败了他宣称所向无敌的骑兵队，他没办法一退再退，就退到城堡当中去了所以就退守城堡当中。那他想说这样一定就很安全了，因为他是攻不下的城堡。那这个城堡刚刚讲过三面都是断崖悬崖峭壁，不能爬的，只有一面有很陡的这个峭壁。所以这个国王呢，他就下令说，你们不需要巡逻那三面了，只要看着南面就好了，那三面人家爬不上来，不用守了。那结果呢，古列王的军队就硬是从后面爬上来了所以他们在被城堡围攻14天之后就被攻陷了。人家从后面的山壁上面爬上来，然后进到城里面，然后把南面的城门打开来，他们就被打败了。这是西元前546年的事情。之后呢，在西元前214年，又一次安提阿哥三世，叙利亚的一个将军，一个国王，他攻打沙迪城的时候，也是因为 有十五个人爬上悬崖峭壁进入城堡，把门打开，所以沙迪就沦陷了。从那时候开始，沙迪城的重要地位就被那个别加摩所取代了。可是他那时候还是蛮富有的，商业繁茂的地方，沙迪的羊毛工业非常发达，他宣称他自己发明了把羊毛染色的技术。不过在启示录写成的时代，传阅的时代，沙迪他昔日的光辉真的就是成为过去了。在沙迪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神庙，我们以前讲过说他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守护神，沙迪城的守护神是雅迪米女神，所以他们盖了一个很大的雅迪米女神的神庙，那大到可以几乎跟以弗所的那个神庙相比。为什么要跟以弗所那个比呢？因为以弗所的雅迪米神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景之一，这个 Seven Wonders of the Ancient World， 七大奇景之一，其中一个是以弗所的雅迪米神庙，而沙迪的雅迪米神庙几乎可以跟他比了。可是问题是，他从来没有完工过，他开始盖到就没有结束了，从来没有结束过。沙迪的百姓呢，他们特别对于怎么样从死里面再找到生命特别有兴趣，怎么样从死亡当中找到生命特别有兴趣，他们很想获得长生不死的秘密。另外呢，在沙迪城外面大概七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坟场cemetery， 很大很大的坟墓地，在老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坟场。沙迪这个教会，他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很多事情都跟这些背景都有关系，很有意思。他这个教会所碰到所被劝勉的事情，就跟这个城市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息息相关所以跟这个背景非常有关系。沙迪城呢，有不少犹太人住在那里因为在大概西元200年前的时候吧，那个安提阿哥三世，就是那叙利亚的国王，他把2000个犹太居民迁到沙迪这边来因此有很多犹太人从西元前200多年就住在那里了。那有很多犹太人住在那边住久了以后，他们就得到罗马公民的身份了所以那个有个史学家约瑟夫，他说在那个地方存在着有大批有钱的犹太人。后来考古学在那个附近挖出来了一个很大的会堂，我们知道会堂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很大一个会堂。那会堂是建筑于西元二世纪，那在什么地方呢？很有意思，这个会堂发现是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罗马的体育竞技馆的整片社区当中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要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格格不入的，可是你却在一个很大的这个体育馆，罗马的竞技场的体育馆的整片社区里面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会堂所以看起来几乎是好像希腊式的生在那个地方希腊式的生活跟犹太式的生活好像很能够配合在一起的样子，好像融合得很好的样子。这显示出犹太教徒与基督徒在当时那个地方跟那个地方的外邦的环境很能够配合起来，很能够接受当地的各种文化各种风俗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这配合的很好的意思不是两种宗教在教义上相吻合，而是你如果这一方面不抵挡另一方面的冲突的时候，就会配合的很好，就会融合的很好等一下可以再多讲一点。好，所以基本上它的背景是这个样子。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三章的本文，第一节他说，你要写信给沙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神的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你的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称呼这个收信者，那这一段是每个教会都一样的，所以每次讲都是重复的，都是一样的这个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代表牧师、监督、长老或者是守护天使基本上他是代表这个整个教会的精神代表那时候他们相信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守护天使的，所以写信给守护天使的话就有那种属天的意味从天上来的意味，然后讲的好像就是末世的情形，他们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他一开始就形容耶稣基督的特性每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都形容耶稣基督的特性，他说是这个写信人是谁呢？写信人是耶稣基督，叫约翰写的，所以真正的作者是耶稣基督，然后圣灵，经由圣灵这样子来写的。那他说这个耶稣基督是谁呢？是握有神的七灵的 握住神的七灵，这个握住是紧紧的握着的意思，不是随便的抓着，而是紧紧的握着的意思，也就是表示一种属天的控制。他控制了什么呢？他控制了神的七灵。什么是神的七灵？我们在启示录就是前面而已，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当中，约翰在描述说这个恩惠平安的来源是哪里。他说恩惠平安的来源是圣父圣子圣灵，可是他在写圣灵的时候他写神的七灵，也就是说他用神的七灵来描述圣灵。为什么用神的七灵呢？这又是启示录的七这个字了。七灵掌管这个七个教会，也就是七灵掌管普世的教会，也就是完美的圣灵掌管全部的教会。所以用七来这个完美的这个数字七灵来形容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完美适当的。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一下看到这个撒迪这个教会快要死掉了，所以他跟他们讲说，写信的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握有完美的圣灵，可以来救撒迪教会。那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的背景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个教会如果要复兴起来的话，必须要依靠神的灵。那耶稣基督有神的灵在这里。那这边有一个约翰，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或者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常常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三位一体互相分工合作的非常紧密的关系。圣子就是耶稣，他握着七灵，也就是他握着圣灵，就好像说圣子差派圣灵一样。那约翰福音其他很多地方都描述圣父差派圣子，所以他们一个连锁性的关系，圣父差派圣子，圣子差派圣灵，那圣灵呢顺从圣子，圣子呢顺从圣父，也就是说圣灵他去荣耀圣子，圣子呢去荣耀圣父。这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个工作的关系，但是他们是同荣同尊的，就同本质同样的尊荣的。好，接下来他说是握有神的七星。启示录一章二十节也是很清楚的说，那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我们刚刚讲过，这七个教会的使者就是代表七个教会的精神代表，一个是守护天使，或者是就是整体教会的通称。所以这个七星就代表全部的教会，七星的代表全部的教会。所以耶稣他也握有神的教会，所以整个教会受谁掌这个掌管呢？是受耶稣基督掌管。所以这些教会应该知道，他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呢，应该是受谁掌管？应该是受耶稣基督掌管，所以他们有问题的时候，谁能拯救他们呢？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他们，唯有耶稣基督才有这个至上的权柄。好，那接下来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这个很有意思哈。你看启示录七个封信，七个教会，你就知道它有一定的格式的，它几乎就是说整个的格式是一个固定的，那但是会有大小的差别。它基本的模式是，耶稣基督都会跟他们讲说，我是什么样的耶稣基督啊？这边说是神的七，我有神的七星跟神有七灵，然后他会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这句话接下来就要开始称赞他们了，你们有什么行为是好的啊？你们是忍耐啊？你们是坚忍啊？你们是善良啊？什么之类的？接下来就要称赞他们的好行为。再接下来他就说，然而我有一件事情要说，就是说，所以下面就说，你什么地方是坏的，什么地方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格式基本上是这样子，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称赞你的优点，然后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责备他的缺点。可你看这个撒迪教会非常有意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接下来就是骂他了。这个地方原来是要摆优点的地方，可他说，你的名字是活的，可是你实际上死的。这不是称赞他，这是在骂他，所以接下来本来要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这句话也不用了，因为他已经把后面要责备这个教会的东西搬到前面要称赞他那个地方，放到他那个位置上。好，所以这基本上是一种很讽刺的用法。他们一看就说，哎，这个地方的位置是要称赞的，结果是骂我们。然后呢，后面想要斥责的地方也不用了，因为搬到前面来斥责。好，所以这就是一个虽生犹死的教会。看起来好像是活的教会，但是事实上是死的教会啊！所以这个基督就跟他们讲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他接下来就描述说什么行为呢？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奇怪的，就是很奇怪的描述方式。本来应该说你有信心啊，或者说你没有信心啊，可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呢？就是你的外表一个名字，你的名字是活的啊，可是你却是死的啊！他用这个来当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描述方法。所以他说，你叫名 按名你是活的，就是说在名誉上，在名声上，在外人看起来上，在大家的意见上，你是活的，你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教会啊。可是耶稣却说，实际上你们却是死的，你们不是活的，你们不要搞错了。说你们像没有生命的外邦人一样。撒迪教会那时候在小亚细亚还是蛮有好的名声的，有口碑，有好的外观。你看那个城堡还在了，虽然已经有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有好的外观，进取性强，有活力，有热心，人数又多，又不缺乏经费，又不缺乏人力，在所有看起来好像每一方面都很好的样子，很有生命，很有精力等等。那教会成立之初，他们可能也是有很好的行为，却赢得很好的名誉，那这个名誉一直到现在还维持着这个名誉。可是主耶稣基督却说，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好行为了，就好像撒迪城市这个 城市本身一样，以前是光辉灿烂的，可是现在被攻破了以后就变成了破败了。所以他说，你们那个教会也是一样，以前是不错的，很好的，可现在已经破败了。所以就好像他们前面说，他们对于生死的兴趣特别有兴趣，怎么样从死亡当中获得生命。基督这边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去想长生不老了，你们不要想从肉体当中怎么样死了再活过来，你们现在这个教会已经快要死掉了，你们想想怎么样才能让你们教会活过来。所以这边用死活的问题来告诉他们的话，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贴切的那个警告。他们都在讲生死的问题，那基督跟他讲说，你不要想那个生死的问题，你应该想这个生死的问题，不要想肉体上面的生死的问题，想属灵上面生死的问题。所以基督就说，你们就好像那个你们城外七里那个大坟场一样，一片死气城外那个 大坟墓，非常明显的大坟墓。他们说他们教会，他说你们的教会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教会，虽然你们在外表上看起来很兴旺，但是外表是容易欺骗人的。虽然在社会地位上你们很多会众可能是很突出的，但是属灵上是一个坟场。虽然看起来你们生气盎然，但是事实上是死的。他虽然有好的名声，可是却名不符实。他可能有做漂亮的事工，但是却只是一件美丽的外衣来挡住这各个骷髅骨头而已。所以耶稣说，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个遮挡的外衣，一看就知道你是死的。所以他说，如果你想要活过来的话，你想要起死回生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转向耶稣基督，转向圣灵，让这个拥有七心跟七灵的这个耶稣基督来帮助他们，他们才有机会来回转过来。好，等一下会继续看到说他们的这个死活的问题。所以第一节这边说，你看起来是活的，你很有名声，事实上你是死的。好，接下来在第二节第三节，基督就说了，那怎么办呢？你们这个名存实亡的教会怎么办呢？基督在第二节第三节就提供了解决的方法给他们。第二节第三节就是解决之道。在这两节中间呢，他用了五个命令式的动词来叫他们做某些事情，五个动词都是命令，然后都是与属灵的警醒有关的。五个动词基本上都是叫他们说，你们要属灵警醒，你们要属灵警醒。好，因此这个教会是一个不警醒的教会，所以耶稣基督就针对这个属灵的问题叫他们要警醒。就好像撒迪城当初被攻陷的一样，该守备的地方不守备，看起来好像不需要守备的地方，这个悬崖峭壁，他们不守备，所以被攻入，就是因为他们不警醒的看守城池。所以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再不警醒的看守你们的教会的话，你们的教会也要跟撒迪城一样了，结果就是灭亡。所以他第一个命令就说，第二节就说你要警醒，一开始就说你要警醒。更正确的翻译方法哈，这个意思是说，证明你是警醒给我看。这句话是一个强烈的命令句，是说证明你自己是警醒的。可是他们明明就是不警醒的嘛，他们在属灵上是沉睡的，所以这个意思就等于说，赶快醒来，嘿，赶快醒来，醒来，不要睡了，不能再睡了，你已经快死掉了，赶快醒来，警醒起来，改变你们的态度，要警醒起来，所以就是跟他们讲，你必须要赶快这样做。那这里所用的这个警醒这个字哈，通常是用在末世的时候，末世的时候描述那种随时准备好迎接基督再来的时候，那种的属灵的警醒。比方说马可福音13章35到37节，这边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家主什么时候来到，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 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好，所以马可福音这段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劝跟大家讲说，你们要警醒，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随时就再来了。好，所以因此这个警醒的这个词本身就是用在末世警告那个时候。好，同时呢，这个命令本身也表示出这些信徒们因为没有警醒，所以带给自己的危险。好，他叫他们要警醒嘛，所以事实上他就是表示说他们没有警醒。那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些心智啊，已经被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吸引去了。啊，所以为什么不属灵上不警醒？因为心思意念在另外一些东西上面，在那些属世的东西的追求上面，所以他们对于基督全然委身的心智已经不见了。他们可能对其他的东西很警醒，啊，可是对于要效法耶稣基督不警醒。啊，也许我们这个股票上升一点或者是下降一点，马上就知道，非常警醒。啊，一点点波动你马上就知道，非常的警醒。可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明天来，你是一点不在乎。啊，这就是在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警醒，你们不要警醒错了地方了，把你们的这个警觉力跟精力都摆到其他地方去了。啊，这是他的意思。接下来他说，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啊，你可以看到英文上这个圣经上面有小字写说衰微原来作死。啊，也就是说原文是说坚固那残存将要死去的。啊，沙迪教会整个看起来已经差不多要死了，可是仍然有一些残存的，苟延残喘的。啊，而且这个残存这个字呢，它是用的中性的字，不是阴性也不是阳性，所以呢这就表示这个残存的是包括了人跟一种特质。所以就是说在你们这个教会里面还有一些苟延残喘的属灵的人，然后你们还表现出一点点属灵的特质。啊，就是说还有一点是这样子被保留下来的，可是要赶快把这些人跟这些特质兼顾起来。为什么要赶快兼顾呢？因为啊，他们被这个方面属灵不警醒的整个教会都已经快要整个被摧毁了，所以这个剩下一点点的属灵特质跟这一点点残存的人呢，也都快要死亡了。好，说他们走向这个死亡之路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再不转向的话就糟糕了，就马上要死掉了。所以这是一个马上行动的那种催逼的方式。好，你们要赶快兼顾起来，因为显出这个时间的急迫性，再不兼顾起来就来不及了。所以接下来这个作者继续说明说，他给这个命令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行为在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你们必须赶快兼顾起来。他这个行为哈，指的是任何一件行为，所以中文翻译成说没有一件行为是完全的。好，那本来是说任何一件行为都是不完全的，这里不是说他们不做事情啊，不是说他们都没有干什么啊。好，这里不完全的意思是不完美，也就是不尽心尽力。对不起，我说不是不完美，不完全的意思不是不完美，不是耶稣基督叫他们一定要做的 perfect， 做的十全十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们没有尽心尽力的去做。啊，也许他们也有做某些事情啊，可能他们像推拉教会一样，上次我们讲的，也许他们某方面有爱心啊，有信心啊，也许他们勤劳忍耐啊。这些行为可能是有的，可是问题是这他们都是半吊子的，都是半心的，都是随便的去做的。啊，也许他们的动机是错的，也许他们是有私心的，也许是为金钱而做的等等，反正就是不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发现，啊，中文写说我见，这个我见显不出原来的那个强调的意思，他说我发现你的行为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发现这个字啊，是法庭上的用语，司法上面在审判的时候说的，也就是说我是经过仔细调查，调查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发现你们的行为是不完全的，是不是我乱讲的，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所以是在法庭上控告的那种话。然后他说在我神的面前，在我神的面前，就是说在我的神看来，意思是说如果由神来做审判官的话，那你们的行为是不完全的，是不合乎标准的，不但在量的方面 不完全，而且在值的方面也不完全。所以在我神的眼中看来呢，不但是不合乎标准，而且他们是被起诉的，我控告你做的不完全。啊，所以这个控告者呢，控告者不知道是谁，但是法官就是神。 好，所以他们是被起诉的，他们 是被好像在天上的法庭当中说你们这个是行为不完全的。那法官是谁呢？是神自己，因为他说在我神看来，在神的眼睛里面看来，所以神是这个法官。那前面耶稣基督在一开始就说你们名字是活的，可是你们是死的，所以基督已经审判他们是死的了。接下来他就说在神的面前，神的眼睛看起来你们是不完全的，你们也是死的啊。所以就是说表示说他跟父神的判断是一致的啊。他特别用说我的神，我的神就表示他跟神的亲密关系啊，以及他跟神的判断检查是一样的。还是要记得哈，他们不是没有行为，他们不是不做事情，不是一个好像默默无闻都没有动作的教会。他们有做事情，他们可能有他们在当时的人的眼光当中，他们是好的，他们是被赞赏的。好，所以也许他们也办福音营啊，是不是？也许他们也办布道会啊，也许他们也开婚姻讲座啊，他们有做事情。可是问题是，耶稣说，在神的眼中看起来，那没有一件事情是好好去做的。那你们做事情的动机也都是不对的，所以是不完全的。好，所以他就说，就好像你们盖的那个雅典米女神庙一样，看起来大而宏伟，壮观的不得了，可是没有完工。这雅典米女神不管多大多壮观，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一件失败的工程，没有完工。所以他说，虽然由人的眼睛看起来，你们教会很可能有名声，有可能做了很多的动作，就是说办了很多的活动，可是你们是不完全的，你们不是尽心尽力的，在神的眼中看起来你们是失败的。好，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责备他们，接下来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赶快坚固起来，跟他讲的原因就说你们在神的眼中里面是不完全的。我们这边其实可以注意到一点哈，你看这个基督写给教会的每一封信都有多多少少啊，或多或少提到这个教会怎么样被压迫，或者是教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等等。你仔细去看沙迪教会，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压迫，这个教会没有受到压迫，没有受到异端的问题，没有受到犹太人的反对，就是看起来真的是 perfect， 什么好事都有，什么坏事都没有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受到罗马政府逼迫，他为什么不受犹太人的反对，他为什么不受外邦信徒的压迫啊，就是外邦非信徒的压迫。好，第三个命令，回想。所以这第三节了，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第三个命令说你们要赶快回想，好，记起来，想起来。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好行为了，所以耶稣基督要他们回想说你们当初建立教会的时候，你们所被教导的真理的原则是什么。好，这个回想包括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继续不断的想，这个回想不是说我今天想过明天就不想了，后天再想一下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这个样子，是继续不断的回想，持续的动作。第二个呢，不是想起来就好了，不是想起来以后哦，我想到这件事情，就不是这样子而已，是要把回想出来的真理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实际的应用出来啊，所以要实行。这是回想的两个意义，一个是你要坚持不断的想，第二个你想出来的东西你要去实践。那回想的真理呢是什么呢？他这边说了，是你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也就是说他们以前所领受的真理是经由两条途径而来的。一条途径呢是使徒的传统教训，这就是所谓领受的，你所领受的就是使徒的传统教训。另外一条路径呢是教会的教导，这就是所谓听到的，你所听到的教会的教导。所以他说你们当初是从两方面学真理的，一方面是使徒的传统教训你们领受了，另一方面是教会的教导你们听到了啊，所以你们要赶快去回想起这些东西，你们所领受的真理啊。这一样哈，这个听到不是光听而已啊，这个在其圣经里面的听几乎一直都是听而且要行，不是听见而已，是听到了以后要去实行出来啊。因为他们教会现在已经很糟糕了，所以基督说你赶快去想你以前得到的真理，然后赶快把这些真理实践出来。所以表示他们以前这两方面都很好的，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以及听教会的教导，这两方面都很好的，要不然那个耶稣不会叫他们去回想啊。可是他们现在两方面都失去了。好，第四个命令，遵守啊，中文说又要遵守。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为守啊，这个 持守跟维护的意思。啊，你要持守跟维护什么东西呢？这边没有讲，啊，圣经上没有讲你要持守什么东西。可是那从上下文看起来呢，应该是你要持续，你要持守，你要维护你所回想起来的东西。好，他刚刚说你要回想到这些所受教的真理，所以你要持续这些真理。好，因此叫他们维持着这些使徒的传统教训，维持着这些教会所教导的真理。好，所以就是跟他们讲说，你要实际付诸行动来把真理行出来。好，所以这里的维持跟维守的维护的意思啊，不光光是静态的保存的意思而已，而是有一个积极性的，是要实际做出来的意思。所以中文翻译成遵守的这个原因在这里，中文已经把它意思翻出来了，中文不是翻译它原来的字啊，原来的字是维持维守的意思，可是包括了你要实际去服从去遵行，所以中文就直接翻译成遵守啊。所以属灵的警醒不是一种空话而已啊，属灵的警醒是表现在坚忍的生活当中，并且顺服的活出属灵的实际来啊。什么叫活出属灵的实际？就是说属灵的事情不是空泛的啊。比方说我们说你要灵修生活，你要有灵修生活啊，灵修生活是一种属灵的事情，可是灵修生活也是一个实际的事情啊。你每天有没有花时间来读经来祷告？如果你每天有花时间祷告的话，你就是把灵修生活这一件属灵的事情实际的活出来了。好，这叫做活出属灵的实际，好，所以不是空谈的，而是真正可以做出来的。好，再下一个是悔改，并要悔改。好，这是最后一个命令。这个命令的形态呢，表示这是一个总结式的命令，也就是它是包括了前面四个命令都包括住了，在每一方面，他们都必须要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向。啊，这个前面讲了四个命令，第五个把它总括起来。你们每一个这个方向呢，你们都需要悔改，转变方向，啊，赶快转变方向。所以基督在这边呼召他们这个转变方向的紧迫性哈，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语词会带有这个紧迫性。这个紧迫性呢，就代表了暗示的说，很可能马上就要结局就来了，马上你们就要看到结果了，啊，所以基督要他们回转，要他们跟神和好。又给撒迪这个等于是回转的命令，然后呢，他接下来他给了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要赶快行动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这里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啊，这是给他们讲说你们为什么要赶快悔改的原因，其中之一是这个。啊，这个若不警醒哈，中文翻译成若不警醒，其实原来的意思是，除非你们赶快警醒。啊，除非你们赶快悔改，中文听起来差不了太多哈，因为我们中文没有那么不是那么怎么讲严谨的语文哈。那在原来这个语文是很严谨的，就是说如果讲说若不警醒的话，这是一个条件式的表示啊，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警醒，那就这样这样；如果你不警醒，那就那样那样。这本身没有说哪一个重哪一个轻的，就是两条条件，你走其中一条路。好，如果用这个写法的话，若不警醒这个写法。可是如果说是除非你警醒，那这就是不再表示条件式，是在表示警告式啊。除非你警醒，要不然就怎么样了啊？要不然你就要糟糕了。好，所以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说，除非你能警醒，除非你能悔改的话，好，所以是表示一种警告，不是表示一种选择，不是两个条件的选择。好，所以这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再不警醒的话，就怎么样。好，你看他就再用一次警醒。刚才他五个命令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警醒，这边又在说，如果你再不警醒的话，啊，就说，除非你再不警醒的话，啊，所以重复这个使用，表示这一段经文将警醒看成是一个很大的主题。那事实上，耶稣写给撒迪教会的本来的主题就是要他们警醒。好，所以这边就说，如果要属灵复兴的话，我们必须要经常不断的处于一种这个属灵的警醒状态之下。如果不处于属灵的警醒状态，我们不会有属灵的复兴的。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再不开始属灵的警醒的话，他们就要遭受到和撒迪城一样的命运了，就是灭亡了。啊，不要忘记撒迪城两次都是不警醒，被人家爬上来。所以他现在说，你要赶快警醒了，要不然你们教会也像撒迪城一样，被小偷从后面爬上来进到家里都不知道。啊，所以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说， 我要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又要遵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他这个背景啊，他为什么讲说我来像贼一样，你们不会知道？背景就是因为一方面沙迪城为什么沦陷，被贼偷偷的上来了。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基督他自己在福音书里面用过同样的话语来讲，所以对他们来讲说这是一个很熟悉的，他们听起来就是很亲切的，就是不知道不会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的。好，所以马太福音24章43-44节，好，马太福音24章43-44节就说，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耶稣他自己用了这个例子来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小心。好，那在其他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比方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4节，他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却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要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啊，所以保罗也用这个贼的这个画面。啊，彼得后书也是一样，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声响废去，有形的物质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彼得后书也在跟他讲说，你们要小心，这个神的突然再来是你们都不知道的。好，所以那个地方他是特别驳斥有一种异端，是说耶稣基督不会再来了。好，在彼得后书那里有一个异端说耶稣基督不会再来了，所以彼得用这个日子说他会突然来的，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来了。好 OK， 所以他后面说，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知道。好，其实原文是反过来的，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什么时候来，所以那是强调的语气，你不会知道是强调的，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属灵上不警醒的话，你永远不会准备好神什么时候来，你永远不会准备好这个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啊，因此他就是用一个说用一个强调的语气说你永远不知道。那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知道，我们要了解圣经说这么多地方说主来的日子你不会知道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只有父神知道的。他一再讲说你们不知道会突然来，其实他跟我们讲说你不需要知道的，你不用知道，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准备好，是准备好，你有好好的这个属灵的心态，属灵的警醒，准备好。那他什么时候来呢？你不需要知道，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准备好。好，所以这边也是一样，这个基督跟他们讲说，你要赶快这个属灵警醒起来，要不然我马上来的时候你就糟糕了。啊，我们要再另外注意一点哈，他这个地方说我马上来临到，他临到的时候就要惩罚了嘛，啊，这个惩罚就来了。那这就是这种审判的宣告，审判的警告。那这审判的警告是对谁讲的呢？不要忘记，是对撒迪教会讲的，也就是说是对基督徒讲的，啊，不是对外邦人讲的。你这个你可能要有观念哈，就是你如果看这个旧约书中先知书中里面，很可能很多警告讯息都是给不信主的人嘛，叫外邦人赶快信主，赶快悔改啊，警告你们啊，要不然末日就要来啦，怎么样怎么样。这边的警告讯息完全是跟撒迪教会的人讲的，是跟撒迪教会的基督徒讲的，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警告审判不是对外邦人讲的而已，同时是对基督徒讲的。好，然后第四节，然而在撒迪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好，第四节开始讲了，有一些少数例外的人。啊，你再去看其他教会的书信，都是绝大多数的会众得到耶稣的称赞，然后有少数的例外是坏的，这些人受到责备。撒迪是完全相反，一开始就把整体教会看成一个整体，然后骂他们说你们是死的，然后一直到第四节才开始透露说，哦，原来还有几个是好的，有几个人是可以得到奖赏的，这几个人是少数的例外。啊，所以跟他们也前面相反，前面是大部分是好的，一点点坏的，这边是绝大部分都是坏的，只有一点点是好的。啊，就是说撒迪教会里面还有几个公义的渔民。啊，所以第四节一开始他就说，然而，这个然而或说但是，啊，是一个转折语气， 前面第二节第三节是斥责那些不忠诚的人，现在第四节来说，哎，有一些好人，这个地方就是转折的语气，然而啊，但是，那基督用什么样的话来描述这少数的人呢？说他们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衣服没有弄脏的。他用这一句其实同样也显示出来，其他的人呢，就是衣服弄脏的，衣服弄脏的人就是犯罪的人，啊，所以这边说只有这么一点点人是没有犯罪的，其他的不是弄脏衣服都是犯罪的，啊，他这个用这个形象，为什么要说衣服弄脏不弄脏哈？用这个形象来讲，是因为刚刚讲过，撒迪城盛产羊毛，羊毛工业非常发达，所以他们用羊毛做衣服是很做得很好的，而且是普遍整个城市普遍的人都知道的，外面的人都知道的，所以用衣服来做一个形象，啊，羊毛做出来衣服 是白色的，是好的，啊，所以他就用这个用这个形象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羊毛做出来是洁白的衣服，可是你们教会里面呢，大部分的人呢，却穿着属灵的肮脏的衣服，啊，所以说像用这个来象征说，一个人在属灵上面亵渎或污秽的话，那就是脏的，在神面前就是脏的。那什么叫属灵的污秽或脏呢？就好像说我们以前讲的，其他的教会混杂了外邦人的宗教生活或仪式，啊，那就沾污了一个人跟基督之间原来的纯洁的关系。或者说比方说吃祭偶像之物啊，另外一个教会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参与不道德的祭祀活动啊，这就好像推亚推拉教会所犯的罪。那奸淫更不用讲了，啊，因为这个在外邦的风俗之内有用奸淫来敬拜的，啊，所以如果跟外邦风俗妥协的话，那这些事情就进来了，那这些事情进来的话，那就是弄脏衣服了，啊，所以这不只是在神学上论点而已，就是对当时的文化是有很强的这个启发性。因为呢，在那个时候的外邦的宗教当中，如果衣服弄脏了或弄污秽了，身上染了斑点的话，他们会被禁止去拜他们的神的，外邦的神哦，连外邦的神都是这样子哦。如果他的会众他的敬拜者衣服弄脏了，他会被禁止去拜外邦的神的，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你脏衣服来拜神的话，会给神带来羞辱，所以呢，那个人会失去敬拜的资格。那同样在撒迪城当中，撒迪城自己的市民当中，他们如果衣服污秽了，他的名字会被那个一本簿子上面记录着的公民的名字，啊，就是说一个市民公众名录当中，他会把名字会除掉的。如果他的衣服被弄脏了，他的名字会被除掉的，就好像不当做公民了，啊。所以他说，你们的做衣服啊，你们羊毛做得很好啊，很白啊，你们大部分的人穿衣服都是穿很白的。可是啊，你们大部分的人在宗教在属灵上却是相反，穿很脏的衣服，啊，所以基督在此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些教会大部分的人都把你们自己跟外邦的文化混合得很好，啊，你们跟外邦人跟这个跟犹太人跟罗马人你们和谐相处，和谐相处的结果就是把衣服弄脏，啊，就好像你们自己夸耀的，我们发明了染色的技术，把羊毛染成各种颜色，那你们现在啊，把你们自己的心灵也染到各种污秽了，啊，所以就说你们现在是属灵就是污秽不堪了。然后他说，那些守住清洁的干净的那些人，他们是坚实的抵抗外邦的诱惑，而保持衣服不被污秽，也就是说属灵是干净的。那他们怎么样呢？基督说他们可以穿白衣与我同行，啊，所以这里继续用一个衣服来做一个形象，也就是说有一个新的生活，啊，基督答应给他们一个新的纯洁的生活。走路，他说与基督同行嘛，同行就是走路，走路是象征一个人的生活，啊，所以与基督同行就是与基督一同生活，也就是在生活中与基督相交，啊，这个同行的这个背景，啊，跟基督一起同走路的这个背景，啊，是当时罗马军队在打仗打胜的时候，这些市民可以穿着白袍参加那个军队的游行，军队打胜仗的时候，在城市里面游行，市民可以穿着白袍跟着军队走，在里面游行。所以这对撒迪教会来讲是一种很大的荣耀，因为他们的城市都是几次被人家攻陷了，然后他们的教会又是这个是要死不活的，就是被神看起来是死的。所以他们如果将来能够跟神、跟耶稣基督在这个胜利的游行队伍当中一起走的话，哇，那多好，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好，所以他用这个形象来跟他们讲。那同时呢，白色有特别的意思。白色这个字哈，在新约中总共才出现23次，那光光在启示录中就出现了14次，啊，这白色不仅是象征胜利而已，也强调说纯净、圣洁、荣耀跟欢庆等等， 那这边因为是白色的衣服，所以特别强调洁净、污秽啊，所以表示他们是很纯洁的，表示他们是很圣洁的。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这个胜利的队伍里面游行呢？为什么可以穿白衣呢？因为他们是值得的，他们是配得的。他们为什么配得呢？因为他们维持他们的干净啊，因为维持他们的清洁，他们不让外邦的东西来污秽他们的属灵的信仰，来污秽他们的心灵。在启示录里面哈，这个配得、配得这两个字都是用来形容神跟耶稣基督的啊。神配得什么什么，耶稣基督配得什么什么啊。除了在十六章第六节那个地方之外，那个地方说世界上的人是配得审判的，那是这是一个反面的讽刺。世界上的坏人啊，是配得，是应该得到、值得得到的审判啊。只有那个地方的配得是一种反射，是一种反讽的反面的讽刺。其他地方都是描述神跟耶稣基督配得什么东西。所以这里呢，他说这几个人啊是配得穿白衣的，哇，那是很高的荣耀啊。好，接下来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的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好，这是得胜的，在每一封信后面，基督都给那些得胜的人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赏赐的应许。好，所以同样的，这个得胜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七封信的这个上下文来讲，得胜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基督徒啊，他们当时的生活情形，外在有外在的压力，异邦的压力，这个罗马人的压力，内在有内在的压力，假教师的压力，假信徒的压力。好，在这种内外交加压力的这个逼迫之下，他们仍然可以坚忍起来，坚持起来，并且维持对神的忠心，这样子就是所谓得胜的人。好，在整个启示录的背景基本上这个样子。那从这里呢，从这个撒迪教会本身呢，这个得胜的人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拒绝把你自己对耶稣基督忠诚的信仰的生活和那些外邦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混在一起，拒绝混杂啊！我不让我的基督的信仰跟外邦的，不管是宗教习俗，或者是生活习惯，或者他们的文化，或者是他们的传统的什么东西，我不把那些东西跟我的信仰来混合在一起啊！所以用在这里的术语就变成是拒绝让你的衣服被污秽啊！不要让你的衣服被污秽了。所以基督在这里说，能克服这些困难的人呢、啊？将来可以得到三个赏赐，他应许三个赏赐。第一个赏赐是什么呢？好，穿白衣服，必这样穿白衣，基本上这是跟第四节重复的，好，他是重复第四节的应许，强调这些人在将来末世的时候会得到胜利，会得到赏赐。他们在将来末世的时候，他们可以参加基督胜利的游行队伍当中，他们可以游行，好，他享受一种荣耀圣洁的欢庆。第二个赏赐，第二个应许，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他们的名字将永远不会被从生命册上擦掉，也就是保证他们的名字会留在生命册上。生命册是什么？生命册这个观念在他们那时候，从旧约的观念有生命册的这个来源，从希腊文化的观念也有这个生命册的这个背景，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很熟悉的，不会不熟悉的。旧约中第一次提到生命册是在出埃及记32章32到33节，出埃及记32章32到33节，也就是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来以后，摩西上山去了，百姓在山下就弄了一个金牛犊，百姓去拜了金牛犊，然后呢神生气了，要把他们全部杀光光，然后摩西就去求神说你不要杀他们，然后摩西就说，如果神你不赦免我的话，那你就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涂掉。所以摩西就说，就是如果你不赦免他们的话，那我的名字就不要留在生命册上了，把我涂掉吧。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生命册。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在以色列人民当中有一本人民的记录簿，可能是户口名簿之类的吧，全部人民的名字的记录簿。然后呢，这本记录簿呢，慢慢的在人民的观念当中就演变成了一本天书了。那这本天书呢，上面记载着义人的名字。比方说诗篇69篇28节， 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当中。啊，所以生命册是什么？是记在义人的簿子。啊，那像这一类的天书，在圣经里面还有好几个地方出现啊，很有意思。这一类的天书有不少。啊，比方说诗篇五十六第八节，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面吗？”啊，就是说，个人遭受的苦难，你一辈子所遭受的冤屈、遭受的苦难，都记在这本书上。啊，还有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所用的一本书，但以理书七章十节，但以理书七章十节，他说：“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案卷就是一本簿子，一本册子，案卷都展开了。所以这本书是在神施行审判的时候要用的书。啊，还有记录敬畏耶和华的人的书。啊，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议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敬畏耶和华思念耶和华名字的人记录在这本书上，啊，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些这个书的东西，在外邦世界同样的也有类似的形象发生，也就是说对希腊人来讲，他们也是每一个城邦啊，每一个国家，啊，都有一本生命，都有一本名录啊，名录记在他们市民的记录簿。后来呢，他们演变出来天上的神明也有他们的一个记录簿，啊，所以天上的簿子，地上有地上的簿子，天上有天上的簿子。那这种记录簿呢，对于沙迪的居民而讲是一点都不特别了，一点都不特殊了。为什么呢？因为沙迪这个城市长时间被波斯帝国及西流士王朝作为首都，所以首都里面一定有一个点名册，啊，这个在他们的仓库里面，他们就有很多的就这种市民的名册，啊，所以他们就会很了解。所以不管从对犹太人来讲，或是对希腊文化的世界而言，哈，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被从这本册子上面除掉的话，就意味着他被驱逐出境，他不再属于这个群体了，他不再属于这个社会了，他不再属于这个国民的一份子。啊，当希腊文化盛行的时候，希腊人他如果有一个人犯了一个重罪之后，他的名字会被从市民的登记簿上除掉。啊，在旧约当中，涂抹一个人的名字对他们来讲是死刑的观念，啊，涂抹一个人的名字跟死刑的观念是连在一起的。比方说《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节，《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节，他说：“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把他的名字涂掉，把所有的怒气加在他身上。”啊，这就是死刑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就完蛋了，那并且被这个除名呢，这个人被名字被除掉，这个人呢，他再也不会被这个国家所纪念了，啊，人家都不会再去记得这个人了，就是他已经好像消失了一样，他好像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样。好，所以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新约的时候，啊，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耶稣自己说的话，啊，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那耶稣差派七十个人出去，七十个门徒出去传道。那时候门徒传回来，他们赶了鬼，他们传道很成功，他们很高兴，啊，可是耶稣跟他们讲说什么呢？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才欢喜，啊，耶稣说你不要以为你赶了几个鬼你就高高兴兴的，啊，看你的名字到底有没有记在天上，啊，也许你赶鬼了，也许你做神迹奇事了，可是你的名字不在天上也是白搭，啊，所以这种观念，这个生命册的观念，啊，那在比方说在腓立比书四章三节，保罗说有两个姐妹，他们在传福音上面跟保罗一同受苦，所以他写给这个腓立比的书信说，你们不要忘记有这两个姐妹，还有格利勉，还有和我一起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好，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很明显的观念，这种永恒的存在。这些义人可以被放在生命册上，啊，特别是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哈，启示录十三章八节，他把这个生命册跟被杀的羔羊连在一起，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也就是说这本生命册变成跟十字架连在一起了，是被杀羔羊的生命册， 所以这本书这本册子跟十字架连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可能被记在生命册上，我们之所以有可能穿白衣服与基督同行，是基于什么？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是基于十字架上代赎的恩典，耶稣替我们而死亡，赦免我们的罪，消灭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变成跟基督一同行走，我们才有可能名字留在生命册上。好，当然信徒自己本身的忠诚与坚持到底，这也是一样不可缺的。有了耶稣的救恩，但是我们不忠实于神，那一样得不到这个救恩。所以生命册上记载有这些所有自称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名字跟行为，但是只有真正保持对基督忠诚到底的那些人的名字才能留在上面。所以他这边说，你们如果是那些少数得胜的话，我保证不把你的名字从上面涂掉。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能够这个忠诚到底的话，那你的名字将在生命册上被涂掉。你的名字原来在生命册上，因为你说你是信基督的，那等到上去那时候，神说 No， 你不是信我的，就把你擦掉。所以所有自称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他名字可以保留可以在生命册上，但是只有那些真正忠诚的人名字才能留下来。所以这个涂抹就是说，把一个已经写在记录上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名字，把它擦掉。涂抹的意思就是杀掉或毁灭，所以就是再也没有了，回不来了，杀掉或毁灭。所以这应许一个永恒的赏赐给这些得胜者。好，最后一个应许是，并且我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在人家面前承认他的名字，这是引用两节经文一起来的。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这是基督说的话，耶稣基督说的话，凡在别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另外是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八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基本上这两节耶稣基督在说，将来你到天上去的时候，我承不承认你的名是取决于什么？是取决于当初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承不承认我的名。我们到天上去受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对我们认可不认可，是基于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对耶稣基督认可不认可。所以他就说，你认我的名我也认你的名，你不认我的名我也不认你的名。那撒迪这个教会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不认耶稣的名嘛，因为他们都跟异端混合， 跟外教风俗混合，然后污秽了他们的衣服，所以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所谓以耶稣为耻的。这是马可福音说，你们把我当作可耻的话，我到时候我也要把你当作可耻的。所以 以耶稣基督为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跟那时候的撒迪教会一样，我们害怕同侪的压力，我们为了要同侪能够接受我们，所以我们就将耶稣基督信仰的特质的地方，独特的地方隐藏起来。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信仰跟人家有冲突的时候，我说唯有耶稣基督是真神，其他一切都是假神的时候，如果我讲这句话会让我跟另外一个人吵架的话，或者是如果讲这句话会让老板生气的话，那这话就不讲。耶稣是不是真神？没关系了，所以老板不会骂你，所以老板不会开你炒你鱿鱼。所以为了跟同事跟朋友之间和平相处，那把耶稣基督的真理隐藏起来。那这边撒迪教会大部分都是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跟整个周围环境处得这么好。所以他说我们如果将这个基要信仰跟外邦文化混合妥协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弄脏我们的衣服了，那我们就是不认耶稣的名。那到时候耶稣就不认我们的名。所以这个第五章说，我要认什么什么，第五节，这第五节说，我要认你的名，我要认，这个认在英文就是 confess。confess 这个字你知道，就是在法庭上的用语啊，在法庭上面要 confess， 我承认，就是在法庭上发言人就等于说发誓表示述说我讲的是真的， 啊，我表明一件事情，我真实的表明一件事情，我真实的承认一件事情，好，这就是 confess。 那所以耶稣基督承认他的名的这个认就是 confess。 那要注意的是，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的角色，在这个天堂这个大审判的角法庭上面，他的角色他不是见证人的角色，他是审判官。耶稣是审判官，他就是那陪审团，所以最后宣布这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是耶稣基督宣布的。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被认可还是不被认可，是有罪还是无罪，是由耶稣基督来宣告来决定的。所以耶稣就说，那你要不要把我的道忠诚的持守住就很重要了，因为将来你来见我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个来审判你的。那这名字呢，名字在这个信中出现了四次。我们知道按照当时的传统，特别是希伯来人，这个名字表示一个人基本的本质，或者是这个人主要的特性。名字啊，名字代表他的本质跟主要的特性。所以在启示录当中以后会讲到说，这个人有神的名字在他身上，有神的名字表示他有神的特质，或者是他属于神的。或者说这个人有兽的名字在他身上，兽啊，野兽的兽，那野兽的兽这个在启示录当中是撒旦啊，这个人有兽的名字就表示说他是属于撒旦的啊。所以在这里这些得胜的人的名字首先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不会被擦掉，然后呢在天国大审判的时候被基督这个法官承认认可他们的确是忠实于基督的人，的确是坚持到底的人啊。所以这些人就可以这些所谓的得胜者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啊，新的公民，新的拥有一个未来的新的这个永恒的世界，那就是能够确保神与他们永远同在。好，所以这是对撒迪教会他们基本上的劝勉。那最后一节，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所有给七个教会都同样的，都一定有这句话。好，也就是说这些讯息是谁告诉你的呢？是圣灵告诉你的，不是我约翰啊，这是约翰写的书嘛啊，这不是我约翰讲的，是圣灵讲的，所以你们要仔细听。那是写给谁的呢？再一次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他不是说圣灵向撒迪教会所说的话，不是，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所有的教会都要看到这个讯息。然后有耳朵就当听，有耳朵的人就应该听。那谁有耳朵呢？每一个人都有耳朵啊，这就是基本的假设。他不是说要是你生下来没耳朵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耳朵，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要听啊。所以就说赶快注意听圣灵的话，赶快再回转，要不然就不行了啊。所以撒迪教会为什么这个不受外邦人逼迫，为什么罗马政府不逼迫他，为什么犹太人不排挤他，为什么外邦人接纳他啊？可是那个时代犹太人跟那个罗马人明明就是排斥基督徒的，明明就是逼迫基督徒的，那为什么不逼迫这些基督徒？那我想原因很简单嘛，因为他不冒犯罗马政府，他不得罪外邦人，他不威胁犹太人。罗马政府如果跟他讲说，哎，你们需要帝王崇拜哦，凯撒是皇帝哦，他们就好啊，没关系，凯撒是皇帝，我拜我的神，你叫我拜皇帝，那我也拜，没关系。如果这个犹太人跟他们讲说，你们必须要遵守摩西律法哦，他们说没关系啊，好啊。然后如果这个外邦人跟他们讲说，你们必须要吃祭偶像的东西哦，行啊，没问题。那这种基督徒对他们完全没有威胁嘛，为什么犹太人要逼迫他？不用嘛。为什么罗马政府要压迫他？也不用嘛，因为他们都跟他们很好嘛。好，所以这个在我们现今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像撒迪教会这种教会？那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哈，可能是有更多更多像撒迪这种教会。我们现在这个世俗的力量是这么的大啊，后现代主义是如此之强，各种后现代主义的特色的思想全部都声势汹汹的进入教会之中啊。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当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认可承认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的啊，所以早就有人做过调查，这个美国的大学生好像有85%以上认为说没有真理的 ，That's no truth。所以福音变成了掺水的福音，变成不正确的福音。基督徒跟外邦人分不出来，你到底是基督徒还是你是外邦人，看来看去你们俩一样的。那这就像罗马政府看这些撒迪的教会的人一样嘛，我看你跟他也是一样嘛，所以我不需要逼迫你。 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掳去，那我们没有真正的知道谁才是掌握这个心心的七心跟七灵。我们教会所有的教会，我们要知道是耶稣基督掌有那七心的，握有那七灵的。耶稣基督有圣灵的力量来完完全全的来掌管教会，将教会 导到一个正路上面。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我们应该警醒啊，那不要忘记教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每一个个人的信徒所组成教会的团体。所以圣灵啊，耶稣基督是掌管七心掌管七灵的啊，他不是说好像 光掌管这个教会整个这个一个整体性的，事实上他掌管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个人。所以我们个人去想想看说，诶，我们有没有知道是耶稣基督掌管七心，我们有没有让圣灵的带领在做某些事情，我们教会是不是依照圣灵的法则做事，还是依照世俗的法则来做事啊？所以那像这个教会，整个教会跟如果一个教会它跟世俗同流合污的话，那里面的信徒很难能够继续坚持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如果不要说整个教会，整个宗派都开始世俗化的时候，那这个宗派里面的信徒也很凄惨啊。所以就是说在一个就是所以杀敌这些少数的人能够穿白衣服能够得胜是非常难的，因为整个教会的环境整个世俗的环境都是离经叛道当中，所以是很危险的啊。所以比方说美国的圣公会很凄惨啊。圣公会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2003年圣公会宣布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任命一个同性恋的人做 New Hampshire 的主教。这个同性恋人是公开的，不是秘密，他是公开他是同性恋的人。然后他们任命这个同性恋的人 做 New Hampshire 的主教，那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哇不得了，吵得不得了。所以一直到两年后，到2005年的时候三月份，他们宣布说我们现在暂停案例同性恋的人。好，所以说案例同性恋的人做主教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不做了，我们需要讨论，所以暂停案例。一直到2006年6月21日800个圣公会的这些神职人员跟这个教会平信徒的代表800个人开会，做出决定什么呢？决定我们不再禁止按同性恋的人做主教，听懂吗？不禁止同性恋的人做主教，就是同性恋人可以做主教，所以就继续案例同性恋的人做主教。整个教会公认说，哇，就是这些代表订立出教会的法则，同性恋可以当我们教会的主教。啊，我们要再注意同性恋本身，我们要注意同性恋本身的这个，我们是 against 这个罪，不是 against 的罪人。啊，我们也是要带领这个罪人悔改，但是这个人他是同性恋，他是陷在罪当中，他是明明显显的跟圣经是抵触的，他不可能来做主教的。啊，这是明明显显跟这个圣经是违背的。啊，今年上个月7月9日在加州 Anaheim 有一个女主教，圣公会的女主教，这个人叫做 Catherine， 她说一句话，她说一个人可以经由认罪悔改的祷告信主而得永生，她说这是异端。有没有听懂？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经由认罪悔改的祷告而成为基督徒得到永生，她说这是异端。哇，这是圣经明明白白的说的，人到神面前只要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真正的认罪悔改做他的门徒，这个人就可以得救。可是这个女主教说这是异端。所以整个教会的这个方向和这个真理的原则整个都走偏了，那就很危险了。所以如果基督徒真的碰到这种情况的话，要好好祷告，可能应该迟早及早赶快出来。因为 我想这不是一个，对于圣公会来讲，我想不是一个基督徒能够做什么事情的啊。他们现在只好求圣灵来做工，让他们有机会回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撒迪教会的书信。我们真的是再一次学习到，我们如果在属灵上不警醒的话，我们真的是永远没有办法准备好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做一个警醒的教会，能够做一个预备好 迎接主耶稣基督随时再来的一个教会，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个警醒放在对的方向，放在需要警醒的属灵的上面，而不是放在那些世俗名利功名利禄这些东西上面警醒。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求主的圣灵教导我们。我们将一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